四篇九十篇第一节到十七节，稍微长一点，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念。我念第一节，弟兄姐妹请念第二节。四篇九十篇第一节到十七节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祭所，你是人贵成徒，说你们世人要贵回。你教他们如水充气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谁晓得你怒气的全失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悔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建立。我们最后同圣念这一节十七节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建立。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，应该是摩西晚年在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写了诗篇九十篇。在一百五十篇的诗篇当中，也只有诗篇九十篇是很清楚写出这是摩西的诗，是摩西写的。我们晓得摩西自己活了一百二十岁，虽然他在诗篇里面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，但是他自己其实是活了一百二十岁。而我们晓得在摩西一生的年日里面，一百二十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头四十年摩西生活在皇宫里面，他身为埃及法老的王子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埃及法老很喜欢他，对他还蛮不错，他学了埃及所有的文化学问俊士。四十年，第二个四十年是他在旷野里面度过的，因为当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总是要为他自己的百姓做一点事，所以他想为他的百姓做事，但是他的百姓不见了。当他看到埃及人欺负犹太人的时候，他把埃及人杀了。当他看到犹太人欺负犹太人的时候，他想在他们当中做调和的工作，但是欺负别人的犹太人不接受摩西的调和， 摩西知道他没办法做任何事，他只能逃到旷野。当他80岁的时候，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，带领一群不容易带的百姓，但是他做了神叫他做的工作，40年之久，成就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伟大的事迹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头40年，摩西的日子可以说是一天过一天。虽然他在王宫里面活得很好，但是他心中所想的就是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，我的同胞在受苦，我的同胞在受苦，所以他每一天度的日子是一天过一天。第二个40年，他逃，他躲起来，他不想管其他的事了，他隐藏在羊群的背后。他所过的那40年是可以说是年年如意的，没有什么改变的40年。最后的40年，他所过的日子却是一个充满盼望的，一个向往美地的一个生活。开始的时候是很无奈，一天过一天。第二个阶段隐藏的年年如意，没有改变的。但是最后的一段，他知道他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他向往那迦南美地。在这种的背景之下，晚年的时候摩西写了90篇。他以什么开始呢？90篇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祭所，为诸善未曾出圣，地以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摩西的这一个认识跟他在第12节里面所说的这一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。90篇12节，摩西这样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找智慧的心。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节，因为我觉得这一节圣经节是整篇90篇里面的一个重心节。摩西因为他过了那40年，他知道他要怎么数算他的日子，他要怎么过他的日子，所以他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今天在年终，当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，准备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，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，以智慧的心来数算日子，智慧的数算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在定题目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应该是智慧的数算还是数算的智慧啊？你想说哪一个题目比较好？智慧的数算跟数算的智慧好像差不多哦。我比较喜欢智慧的数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如果数算的智慧，那就像我们平常的做算术一样哦，能不能算算术题，能不能做几何题，能不能做三角，能不能算我们的收入啊，要有智慧，数算的智慧，能算。智慧的数算，我为什么定这一个题目呢？我强调在说，我们要有智慧，不是数算重要。所以摩西说，让我们得着智慧的事，重点在智慧。摩西告诉我们怎么的数算法呢？怎么的计算法呢？他说，这一个计算是从永远到永远未开始的数算。诗篇第一篇说，主啊，从亘古到 永远，你是神。这是从永恒的一个计算法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是神，是对神一个完整的描述。其实诗篇九十篇也是一篇的祷文，是摩西向永生的神的祷告，他向永恒的神发出的一个祷文。神是永恒的，是我们祷告的基础。在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，我们的神已经存在，而且他世世代代做他显明的祭所。有一些翻译是他世世代代，他永永远远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就像我们今天的房子避风雨避太阳，神是我们的寄所，神让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得享安息，得享平安。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帮助。摩西说诸山未曾出生，诸山未曾胜出。为什么说诸山呢？因为在古时候他们觉得山是稳固的，山是永不改变的，山是不动的，山是可以在那边表示说很久很久。但是摩西他表达说，在还没有这些诸山以前，在这些山还没有存在以前，神已经存在了。神是从永恒到永恒，虽然山是永恒不变不动的一个象征，但是神是超越诸山，神比山还更早。当大地与世界神未曾造成以前，神就存在。这种对永恒神的认识，是摩西他数算的方法，数算的智慧是从永恒的神来。他是从永恒为大前提，从永恒来做出发点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会影响他对宇宙的看法，一个人对宇宙的看法会影响他对人生的态度。我再说一次，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会影响他对宇宙的看法，对神的认识会影响他对宇宙的看法，但他对宇宙的看法会影响他人生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他认为没有上帝，他就觉得这个宇宙是自然存在的，既然是自然存在的，连宇宙是自然存在的，那人生就可以得过且过，又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就知道神所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的。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，我们会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多神可怕的，我们就活在一个这一个世界是神刑罚的地方，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一个阴影之中。但是感谢上帝，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是慈爱的神，是满有怜悯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就晓得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宇宙，神创造了这一个世界，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个生活中可以行在他的旨意中。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可以影响他自己的言行的准则。所以摩西他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他怎么数算他的日子呢？他的根基是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永恒，他知道他所做的，他所想的，他所要的，不是单单为着他，不是单单为着现在，甚至也不是为着犹太人，他是为着永恒的神，因为神是永远存在的。在这种认识当中，摩西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他看到是说人一生的年日实在是何等的 短暂且充满劳苦。摩西说我们在世的年日是短暂的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但是摩西说我们虽然活到80岁，我们只不过像早晨生长的草，晚上就枯干凋谢枯干，很快一下就过去。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像睡了一觉。今天早上有人说旅行回来很累很累，一直睡不够，一直拼命睡，睡了一个礼拜还睡不够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睡正是一下，对不对？一下就醒来了，一下就醒来了。你睡得再多，我不晓得你睡最长的时候可以睡多少时间，10个小时、12个小时。有人说他可以一下一睡睡24个小时。我以前认识一个宣教师，他是德国人，一个女宣教师，他在印尼，他神很使用他，他专门在大学生里面侍奉，做很多大学的，带领很多大学生信耶稣。他这一个女宣教士从德国到了印尼，他学很多术，他所学的术都是针对大学生的，因为他以前在还没做宣教士以前他是念哲学的。他有一个习惯，他到了一段时候他说他需要睡觉，所以他会找一些朋友或者有人肯接待他的，可以给他一个房间让他去睡觉，他可以24小时睡觉不出来不吃东西。特别当他要开始写书的时候，他就先躲起来，不要人找他，因为很多人常常找他，很多电话找他，很多大学生要跟他谈，他需要安静的时候他就安静，就是睡觉。他说他可以睡24小时不吃不喝，好像冬眠一样的。但是你再长也是要起来，人生再长也是很短暂的，甚至不仅像睡觉，更像一生的叹息。唉，你叹息叹多久？1分钟？没有。1秒钟、2秒钟，你再多叹几次也不过1、2秒钟。神说在神看来前年1000年好像刚刚过去的昨天，1000年好像夜里的更，3、4个小时在我们来讲可长可短，看你在做什么，但是在神面前1000年不过像夜里的更。人生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短暂，在永恒里面人生是短的不能再短。我相信门徒训练的同工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过这一个图画，这一个图画描述说从历史的开始，对不起，从历史的开始，亚当夏娃在这里的话，伊甸园这一棵树，一直到摩西火烧的禁忌，一直到王国时期，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，到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活在耶稣十字架以后的新约，我们每一个人70岁、80岁，在这里用一个三角形来画出来。这个三角形从出生到我们活的每一天，到我们离开这一个世界，这个三角形好像很长，好像很多， 七十、八十、一百、一百二，但是在神的永恒里面，这不过是可能是一个很小、很小、很小的点，小到多少呢？他说，七十除以这个几个零，十八个零，到底是多少啊？还不止十八个零，对不对？永恒无限长，永恒无限长，所以我们的一百两百在神面前比较起来，跟神的永恒比较起来，实在是没得比。然而摩西怎么错呢？不但短，我们的年日还是一个充满劳苦的年日。为什么我们会在劳苦当中呢？因为人所犯的罪，这个短暂的岁月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是在神的刑罚之下劳苦愁烦。所以摩西他看到了永恒的神。当他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他有四十昼夜，应该是两次四十昼夜，他在山上一声叫通，他看到在火焰当中的神，他也看到神在他面前经过。当他从西乃山下山的时候，他脸色发光，他以永恒的神，他荣耀的神，他永远永远的神有过那么多的密切，他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的年日实在是太短太短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要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，好好数算。什么叫做好好数算呢？就是能好好使用。接下来摩西说，我们每一天每一早晨就等候在求神的慈恩。从永恒到一生，到每一个早晨，摩西说，求你使我们每早晨饱尝你的慈爱，使我们一生一世饭不喜乐。所以摩西以什么结束呢？摩西以祷告四件事来结束。他有四个祈求，他怎么祈求？他说，神啊，求你转回联系你的仆人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其实是靠神的怜悯，求神的联系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己做，其实我们要晓得，如果不是神在给我们维持住我们的生命，如果不是神把各样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荣耀的神面前站立。摩西蒙神使用，大大蒙神使用的这一位伟人，他清楚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求神的联系。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在病痛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才觉得我们需要神的联系。当我们在起强力壮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。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记得，我们要懂得我们的日子其实是靠神的联系。摩西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，神啊，让我们一生喜乐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叫我们一生一世饭不喜乐。日子长是不错，但是如果日子长却是像摩西所说的劳苦愁烦，又有何用呢？所以摩西他祷告说，求你联系我们，在你的怜悯之中，你以慈爱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喜乐。他说，求你使我们受苦以喜乐的日子象征。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，他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痛苦，在旷野受痛苦，所以他求神说， 你让我们经历多少的痛苦，也求你让我们有多少的恩典，有多少的喜乐，让我们受苦与喜乐的日子相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苦难是逃不过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喜乐可以跟我们的苦难相等，就已经非常非常好。有一些宗教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很多人都有同感。其实人一生的年日是痛苦困难度过喜乐顺利美好的日子，我们劳苦的日子度过我们去旅游度假享乐的日子，但是如果我们受苦的日子可以跟喜乐的日子相等，那是一件何等美好的祷告。当摩西祷告了这三件事情以后，求你怜惜我们，使我们一生喜乐，使我们受苦与喜乐的日子相等。我们以前受过苦的，从今以后让我们正式喜乐了。他说四个愿，四个愿望。他说愿你的作为以荣耀显明。我们看一下圣经，如果你带圣经的话，摩西怎么祷告？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。第一个，愿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、神的慈爱向你的仆人显现，向摩西显现，向以色列百姓显现。第二个愿，他说愿你的荣耀向子孙显明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不但神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更盼望我们可以让神的恩典世世代代给我们的子子孙孙。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一直想着自己的儿女，给他念最好的学校，付再贵的学费，只要他可以挤得进最好的大学，念最好的学校，父母都甘心乐意，希望他将来有成就，希望他将来事业好，希望他将来生活得好，这都很好。但是我们更盼望一件事情，希望神的慈爱在我们儿女身上，希望神的慈爱在我们子子孙孙身上，不但给他们到好的学校，也要让他们可以亲近神，得着神的祝福。昨天我们有一个查经班在 Frankie 跟柯简家里，在那个查经班里面，因为是今年最后一次了，所以查经班里面我们大家就分享，我们分享在这一年里面你所最高兴的事，以后分享你最希望的是2007年你最希望成就的是2006年我们分享我们最高兴的是2007年我们分享我们最希望的是。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说2006年他说2006年我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考上很好的大学，我最希望的是2007年让我的孩子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。如果这两样第一件成就了，第二件也真正成就的话，我想这一个弟兄的心应该是心满意足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祷告？愿神你的作为向我显现， 愿神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。第三个愿，他说愿我们神的荣美贵在我们身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前，他们有神的荣光，他们虽然没有穿衣服，但是他们不觉得羞耻，因为他们有神的荣光，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所表现出的是神的荣耀，神赐给他们的荣耀。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罗马书说人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人活在羞耻当中，所思想的所做的就是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与羞耻，失去神的荣耀。摩西祷告说愿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展现，让我们得回在创造中的那个荣耀，让我们得回在伊甸园人犯罪以前的那个荣耀。摩西他经历过，他知道他是什么，他知道那是什么。当他在西乃上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光，他知道那是什么。当他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看到他怕得不得了，说你不要接近我们，以至于摩西要用手帕把脸盖起来，让神的荣光没有影响到那些在惧怕中的以色列人。摩西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一个，我们讲也讲不清楚，我们体会也很难体会，我们想起来很难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与神的荣耀，我们就可以回到像伊甸园的那一个情景，神的祝福，神的恩待，神的同在。第四个愿，摩西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。我跟你们讲过，当我在印尼自己印那个记事本的时候，我把这一节圣经节印在我的那个 note 的下面的 page 下面，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中国成语说事半功倍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祝福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劳苦的，没有神的祝福，我们花很大的代价，没有大的成就，我们就事倍功半。但是我们靠着神，神建立我们所做的功，我们所做的功神建立，我们就事半功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摩西的祷告，愿神的作为与荣耀显明，显明在我们身上，显明在我们身上，让神的荣耀显明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所做的工作神加倍的祝福。今天我们晓得，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想想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，真正可以看到那荣耀的神，晓得我们的日子是何等的短暂，用我们的日子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在年终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祈求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没有神的怜悯，没有神的怜惜，我们这短暂的日子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意义，求神怜惜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可以喜乐，而且我们受苦的日子不会长过我们喜乐的日子，我们喜乐的日子至少跟我们受苦的日子一样，甚至于更多。求神的作为与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长智慧的心。我们可以背这一节圣经节吗？试试看。诗篇90篇第12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长智慧的心。 智慧的心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我们用神来代替这一个你字，求神指教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祷告。